美國話莫斯科襲擊早有預知，以色列延遲士兵退伍。馬克龍再放鷹派言論，學者話對俄羅斯警告後果。人民幣突然大舉貶值，擊穿724。被列入三害批鬥，農夫山泉飲用水公司註銷。蒙古遇半世紀最嚴酷冬季，近500万動物喪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3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位來自美國加州的謝女士的真實故事。謝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傷，多年來一直忍受著膝蓋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開始嘗試三高代謝補後發生了變化。現在等我們聽下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經行到。
冇啊，係好神奇喎！我都覺得係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夠行得到咯喎，行得到上去又唔痛喎，膝頭哥。
佢嘅改變唔單止體現喺行動上，佢嘅夜間睡眠品質亦有咗顯著提升，終於擺脱咗多年嘅夜尿問題。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慮嘗試三高代謝補。更多詳情請掃訪健康520網站。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提問，將有專家團隊為你解答。請注意，謝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結果可能因人而異。我們鼓勵消費者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3月22日，俄國莫斯科發生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引發國際關注。美國政府表示，在俄國的極端分子攻擊發生前，多國已經早有預期，提前幾個禮拜已經要求公民離境。當日，以色列代表在壓力下參與與哈馬斯的談判，試圖取得後續進展。嚟睇報導。
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布对莫斯科音乐节恐怖袭击案负责的时候，有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目前白宫掌握的情报证实，伊斯兰国分子引发了莫斯科当地的致命枪击事件。这位官员说，美国最近几个礼拜已经告知俄国政府可能发生攻击，我们确实向俄罗斯人发出了适当的警告。在大约两个礼拜之前，美国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都转载了美国、英国等方面的情报，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示警，其公民应该立即离境，避免遭到可能在莫斯科发生的恐怖袭击。对此，俄国联邦安全局在3月7日声称，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已经遭到政府击毙，当局没有透露行动的消息，但是无法挽回的事故却在普京政府获知情报之后仍然发生。在俄国当地时间23日凌晨4点，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至到现在为止，这宗事件造成至少6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罹难者中有儿童。对于莫斯科恐怖事件，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今晚在莫斯科发生的悲惨事件感到悲痛，我们的心和受害者家属和所有受影响的人同在，这样的时刻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以及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人性。22日当日，以色列代表顶住压力前往多哈，与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官员进行人质谈判， 当日以色列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作为代表出席。一名以色列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听，以色列同哈马斯嘅谈判冇取得真正嘅进展，谈判嘅压力主要嚟自盟国，佢哋致力于取得前进。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坚持认为进攻拉法系消灭哈马斯嘅一条必经之路。以色列正喺度酝酿一场大规模嘅剿灭哈马斯袭击，并且积极进行备战准备。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新闻报道，为了解决兵力问题，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几千名即将退役的士兵接受命令，继续服役多达四个月。在十月七号的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军立即征召了大约287,000名预备役军人，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员。同时，拥有经验的士兵是该国的主要力量，一些新手预备役军人在之前已经被要求回家从事正常生产。外界认为以色列军要求退役士兵延长兵役时间的做法，被认为是筹备拉法总体攻势的其中关键一步。
3月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表示，任何认为俄国的行动会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终止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警告俄罗斯的军事目标显然不单止是这样，这个意味着欧洲会受到威胁。近期马克龙接连不断地发布警告，指出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危害。有学者认为马克龙做出这样的宣言表现出强硬，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德国总理拒绝对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援助。请听报道。
之前马克龙在2月底公开表示不排除派兵进入乌克兰作战，这个言论遭到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托勒斯泰的威胁。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武对本台说，法国预备派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参战，其实从几个部分来看。首先，美国600亿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在众议院被阻挡之后，欧洲必须承担起它的责任。法国当然就一马当先，争取所谓欧洲领导人的耳味十足。马克龙这么积极，其实是着眼于法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他必须以欧洲的领袖出现。他现在的声望其实比较低，特别是之前推延后退休两年，在法国国内遭到很大的抵制。另外，马克龙表现出强硬，有可能是在讽刺德国的索尔茨，因为乌克兰一直希望德国能够提供射程500公里以上难以被侦测到的金牛座导弹。德国怕卷入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所以索尔茨始终不愿意点头，所以马克龙就表现出好英勇的味道。郑钦武认为，关于马克龙是不是会真的派兵的问题，他认为派兵其实没那么容易，不是派一支部队去打仗就可以了，他必须和乌克兰现有的部队做一个协同的作战，所以做不做得到非常存疑。另一方面，他指出俄罗斯最能够抵制北约参战，基本上就是靠他的核威胁，所以一直到现在北约国家不敢派兵进入乌克兰战场，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亦自我设限，避免令乌克兰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因为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就是本土受到攻击，所以西方国家其实是很谨慎，亦因为核威胁有效，所以俄罗斯就乐此不疲。郑钦武说，其实美国已经提出，如果俄罗斯胆敢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有两个方案准备来应对，一个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斩首行动，另外一个是战术核武器的报复方案。目前外界亦猜测，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会不会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线？这个其实有两个看法， 一个是他现在再度当选了，夹住强大民意的优势，他可以去扩大二次征兵，甚至增税来增加战场上的力量，加大对基辅的攻击。他亦有可能再做一个战术的转移，就是他之前一直提到，如果在乌克兰东部四省作为一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战略目标亦有达到，但是乌克兰是不是愿意接受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3月22号，人民币汇率出现无预警跳水，兑换美元汇率跌破 7.2 关口，盘中一度跌破 7.27， 最后达到 7.24， 达到了四个月以来的低点。同时离岸人民币亦同时走弱，突破四个几月的低点 7.25。 请听报道。
同时受汇率影响，中国股市亦大幅下跌，尤其是港股跌得更惨，恒生指数大跌 3%， A 股沪指下跌 1.4%，深成指下跌 1.7%， 创业板下跌 1.8%。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国有银行随后介入，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试图止损，直至中午人民币汇率为 7.2251， 比前一个交易日尾盘收盘价下跌257个基点。礼拜五开市之前，中共央行调低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由 7.0942 调至 7.1004， 调低了62个基点，幅度为2月初以来最大。有分析师认为，央行这次调低中间价放任人民币滑落，显示它愿意容忍适度贬值以缓解汇率压力。不过这个措施亦反映出阴霾笼罩在疲弱的中国经济上空，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加剧、资本外流等风险。有财经人士认为，这次人民币突然贬值受到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是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房地产持续走弱，经济基本面持续下行，这些压力都反馈到汇率上。而外部因素主要是受到中美关系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3月21号，美国两党议员提出四项法案，禁止美国指数型公共基金投资中国的股票，取消对中国股票的税收优惠，以及限制受制裁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等等。外界认为，美联储政策下中美利差深幅倒挂，加之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人民币2023年以来面临较大贬值压力。
中国网络发起了批斗浪潮，农夫山泉首当其冲，由于其产品上被粉红宣称存在亲日倾向，被列为网络三害之一批斗，企业的股价及销售额一度暴跌达到九成几。天眼查 APP 显示，3月21号，浙江农夫山泉饮用水有限公司经营状态由全族变更为注销。对此，企业方面表示，这个是正常合并。请睇报道。
综合中国媒体消息，农夫山泉方面去年一月份就已经作出相关决议，而家实施。目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场风波的来由是中共国进民退的指导思想所致。农夫山泉是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中闪闪持股超过 84%。 农夫山泉遭到中国网络舆论猛打，它的真正用意可能来自于中共欲意打土豪分田地。之前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卸任了母公司的浙江农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保留执行董事，而他的妈妈亦在这一场舆论风暴期间骤然离世。他在生前亦遭到粉红网民的无端网暴。吕美原上海企业家、投资银行专家胡力任认为， 农夫山泉同钟闪闪无故遭受的这轮网暴肯定不是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太有钱了。胡利任更加指出，目前在中国的多家民营企业老板都被盯上了，虽然被盯上的理由不同，但原因都是相同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20号发表文章提到，在中国一切舆论导向受中共控制，任何大规模的舆情事件都不是无端产生的，背后都有宣传部门的引导和操控。中共当局依然惯用煽动民粹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向对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民间力量充满猜忌。他们担心民营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会将手中的金钱转化为权力，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忍不住要进行打压。但习近平政权一旦开了打击民营企业的头，下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算日后想改弦更张讨好民企，恐怕亦为时已晚，无法完全控制事态发展。网民感叹话，从今年年初起，中国的社会就越来越魔幻了。南京作者大师兄朱元评论话，邯郸的未成年人犯落谋杀罪，成年人攻击矿泉水，一言难尽的春天。
红十字国际联合会警告称，蒙古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酷的冬季，严寒已经影响了该国3/4的地区，导致超过470万只动物死亡，威胁到数千人的生计和粮食供应。请听报道。
据悉，在气温骤降的情况下，蒙古国的放牧区被厚厚的积雪和冰覆盖，切断了牲畜获取食物的途径。该国有30万人口，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气温导致很多牧民在几个月内变得一贫如洗。由于经济困难，很多人难以维持生活，亦难以为住宅提供足够的供暖。援助机构的公开资料显示，自11月以来，至少2250个蒙古牧民家庭损失了70%以上的牲畜。该国目前有7000多个家庭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而到目前为止，冬季的威胁仍未消失，牧场的情况仍在恶化。国际红十字会亚太区主任马修21号话：，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蒙古的冬天仍在持续，地上仍然有积雪，牲畜不断死亡。公开资料显示，今年的降雪量为49年来最高，一月的降雪量最高的时候覆盖了该国90%的地区，而在气温最寒冷的时候，温度可能会低于-30摄氏度，将会持续到5月15号。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